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集访港专列加防弹车加10到20米一江哨，郑州首付10000买屋登热搜。专家指中共新航母使用的弹射器技术是从美国摄取的。博明说习近平摸不清川普的底牌，落入关税战布局。汤唯大赞韩国丈夫英文好，否认两人凭眼神沟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集访港专列加防弹车加10到20米一江哨。在6月30号下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乘坐高铁专列抵达香港，这次是他自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后，他首次戴着口罩离开中国大陆外访。习近平的高铁专列在星期四下午约3点15分抵港，中央政治局委员丁薛祥、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都有随行。西九龙站举行了欢迎习近平的简短仪式，习行埋去李家超等官员，挥手同他们打招呼，但就没握手。有知情人士披露，大陆官方对这次访港安排要求多多，导致港府的庆典安排极度混乱。获邀参加庆典的人士和参与工作的公务员都大为不满。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时评员桑普认为，习近平是怕染疫，又怕政变和被暗杀。这次香港行确实是冒着很大风险，但习又要在20大前彰显他大权在握，不怕嫌疑，不怕风险，更有立威展示全面管治香港的意味。澳洲资深媒体人、政治学博士林松在6月29号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对香港还是不放心，担心自己的安危。过去京港矛盾并不是好像现在那么严重，现在北京虽然貌似已经控制住香港的一切，但习近平应该心里有数，对香港人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顾虑。另据消息说，习近平今次香港之行是闭环旅行，他的假想敌之一是 Omicron 病毒，所以凡被拣中参加欢迎活动的群众演员都要预先隔离，甚至是12岁的儿童亦要经过多日隔离才可以去为习近平唱歌。消息人士说，西九龙车站周围的封锁准备工作已经由礼拜二午夜前开始，除了用装满水的水马路障控制出入之外，警方还在连长路和佐敦路一带每隔10到20米设置哨岗，现场目测至少有4名警员定期在哨岗之间巡逻。他补充说，除了高度安全的地区，由于大陆相关部门对习近平访港安排不容有风险，使用了内地一套提出很多要求，而不是香港惯常奉行的方式。不少建制派人士都批评当局的闭环管理安排尤其混乱，出现了不少甩碌的情况。习近平访港亦招风雨，香港天文台在星期四日间发出今年首个一号戒备信号，当晚改发3号强风信号，并预测在7月1号将会有狂风雷暴。郑州首付10000买屋登热搜。在中共当局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下，中国经济一蹶不振，不断传出断供、公务员减薪的讲法，而占中国大陆 GDP 重头的房地产更是被当局当成是稳经济的救命稻草。一时间各地地产商奇招频出，除了大蒜西瓜买屋外，郑州近日推出10000首付买楼，该消息发出后即刻登上微博热搜。虽然看起来很吸引有需求的年轻人，但市民普遍反应一般。据时代财经在29号报道，近日郑州涌现部分低首付项目，据中介介绍，某楼盘首付10000就可以直接网签。据了解，该楼盘位于管城回族区未来路， 房屋单价在每平方米13,500元左右，开发商是河南本土某房企。中介解释说，其实就是派得越多，首付就越低。按照比较容易计算的100万总价来算的话，首付比例30%，也即是首付需要30万元。但是这个项目周边的房屋均价比这个项目贵30%左右，而银行在给出评估价的时候，要通过同时期同地段其他楼盘均价、开发商资质、是不是精装、相关配套等多方面评估。而银行认为这间屋的评估价可以达到142万，咁贷款额度就达到99万，咁原本是100万的屋，买家只要给10,000元的首付。而因为户型等原因，上述楼盘的房价相较于周边楼盘的房价，每平方米平大概3,500元，因此造成该房屋的评估价格远高于实际出售价格。至于该行为是否存在不合规，中介就说虽然是不合规，但开发商有办法操作。每个开发商合作的银行都不一样，网点都不一样，有些银行可以做，有些银行不可以做，关键还是开发商有没有许可权。该消息在29号晚登上微博热搜，引起网民热议。即使首付10,000买屋的消息相当诱人，但网民都不看好。有人就提醒说，首付10,000最后不是还是要贷款，还不起的话，间屋咪仲是变银主盘，这个贷款还起来可能要一世，你可以保证一世都有嘢做还贷款吗？注意，这个是期房，小心烂尾。开发商癫了，除了圈钱想不出其他了，不要贪小便宜，有鬼。就这个形势，白送都仲要考虑装修有没有钱，买屋咪玩啦，连工作都没有。看这些新闻真是可以想象，现在再不是那种房地产火爆的日子了，经济真是不行。专家指，中共新航母使用的弹射器技术是从美国窃取的。美国时政专家科尔礼拜二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中共新落水的003号航母使用了从美国偷渡的先进技术，配以反航母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等技术，中共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并最终征服世界。他提醒美国和欧洲政府必须醒悟并采取行动，以免为时已晚。科尔在文章中写话，中共最新的航母同一个偷来技术飞跃的弹道防御系统，让北京更接近于想将美国赶出亚洲的企图。中共新的军事能力是他霸凌邻国的利剑，亦是对抗美国战略力量的盾牌。中共将航母和弹道防御技术结合，令到该地区的和平国家面临更大的军事威胁，亦令到类似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和他和习近平的无限友谊变得更加真实。过去几年，随着俄罗斯对欧洲的侵略，北京加快了对美国、印度、澳洲、台湾、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的军事压力。柬埔寨和所罗门群岛等较小的亚洲国家为北京提供了军事基地，而马来西亚、文莱和寮国等其他国家就试图保持沉默，但他们的沉默有时甚至更多是同谋。事实上，中共每年单是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就高达6,000亿美元，海军技术亦不例外。中共的知识产权盗窃令到他的海军迅速追赶美国。中共海军在6月17号让这艘航母落水。据美国太平洋舰队前情报总监法内尔说，这艘航母虽然用的是柴油发动机做动力，而不是更先进的核推进装置，但它使用最新的飞机电池弹射系统。该系统最初由美国海军为它的航空母舰开发，并在2015年在福特号航空母舰上首次成功测试。 法内尔话：虽然美联社不加批判咁援引一位分析师嘅话话，中共嘅新航母技术完全系中共开发嘅，但呢个明显系谎言。谂下美国花咗几长时间开发呢项技术，而中共完全跳过咗之前嘅一个技术，亦即系蒸汽弹射器。歸根究底，中共正是利用西方的技術和金錢，通過和美國和歐洲的貿易、間諜活動和學術交流，迅速擴大它的海軍，企圖在亞洲超越並擊敗美國，最終征服世界。美國和歐洲政府必須醒悟並採取行動，以免為時已晚。博明话：习近平摸唔清川普嘅底牌，落入关税战布局。美中贸易战系美国前总统川普针对中共嘅不公平贸易行为打响噶。近日，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披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因为摸唔清川普嘅底牌，于是喺关税战上俾川普搞糊涂啦。博明喺接受中国在线采访嗰阵爆料话。当年在美国的对中关税政策上，习近平是怎样走入川普的布局的？他说美国的对手国都是由独裁者治理，所以川普的独特做法就是和这些独裁者保持一个尊重的沟通渠道。而在另一方面，川普又会批准美国政府对这些独裁者施加更大的压力，包括经济和军事压力。博明谈到话，川普颠覆咗以前嘅模式。以前美国嘅中层官员一直同中共官员进行多年嘅对话，中共官员为换取佢哋嘅利益会做出承诺，但每一次美国都被打脸。从2018年开始，川习之间嘅沟通越来越多，但经济制裁却越来越严格。虽然外界可能会误解。川普和独裁者的关系不错，但川普认为在那种独裁体制下，唯一能做决定的就是独裁者的本人，而不是他下面的外交部中层官员。这个比起领导层面完全不对话，但对独裁政权放软、半途而废的制裁好得多。博明还说，川普总统经常会以电话写信和当面会谈的方式和习近平交谈，但却开始对中共加征关税和其他补救措施，不单止在贸易领域，而在外交领域上都是这样做。川普的不按套路出牌将习近平搞糊涂了。在2018年12月，川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会晤，当时美国政府即将对中征收关税，习近平在会议上原本打算用奉承等的手段让川普满意，但在最后发现这些尝试完全无效。博明说，每当习近平认为自己已经摸清了川普的底牌，即将让他放弃加征关税嗰阵，川普总统就会让他大吃一惊，坚持征收对华关税，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增加关税。习近平无法用奉承的方式让美国退缩，于是中共官员开始紧盯川普的推文。习近平叫下属列印出川普总统涉及外交政策问题的推文，并发给他。咁佢就唔会被问傻啦。川普政府着重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令到廉价嘅中国商品优势开始消失。新冠疫情开始后，当时连口罩都买唔到嘅美国人同美国政府开始认识到供应链完全依赖中共嘅弊端。但拜登近期产生了改变对中关税政策的念头，这个遭到一直延续川普关税政策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的反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近日表示，拜登和习近平预计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进行对话，外界聚焦拜习会怎样谈关税问题。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22号发表名为美中尚未脱欧的文章，又说如果要讲川普和拜登有什么共同点， 咁就係佢哋都發出咗對來自中共威脅嘅警告，並設法讓全球最大嘅兩個經濟體部分脫歐，減少美國對中共嘅依賴。目前多位專家都認為美中脫歐將係大勢所趨。喺6月15日，來自谷歌、亞馬遜、微軟等百幾間企業嘅首席執行官簽署聯署信，呼籲國會盡快通過立法，提升美國對中共嘅經濟競爭力。湯唯大讚韓國丈夫英文好，否認兩人憑眼神溝通。大陸女星湯唯在韓國導演朴讚旭執導的電影《分手的決心》一展流利的韓語，不過她在韓國宣傳電影時竟然自爆不懂講韓語，只是為拍攝電影死記硬背了台詞。她的話令人大感意外，又好奇她嫁給韓國導演金泰勇後的日常溝通方式。八年前嫁给金泰勇的汤唯，在带着韩国导演朴赞旭执导的《分手的决心》出席格纳影展后，又马不停蹄地到韩国宣传，每次亮相都赢得一片掌声。在片中一展自然流利韩语的她，和男主角朴海日出席活动时，被韩国媒体问到韩文的水平是怎样，她就坦言自己在片中讲的韩语台词都是死记硬背，现实生活的他没办法用韩文沟通。汤唯曾经在英国留学，英文相当流利，一口英腔曾经被外国网民大赞他讲得地道。而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韩国导演都不太识外语，似乎汤唯和金泰勇的沟通就只是剩低韩语这个选项了。结果出乎意外，在6月24日播出的韩国节目《文明特急》之中，汤唯讲起金泰勇那阵透露，丈夫曾经在澳洲留学，英文讲得非常好，他们夫妻私下就是讲英文的。今年42岁的汤唯在2010年和金泰勇因为合作电影《晚秋》相识，在2014年结婚，在2016年8月生了个女。汤唯在婚后一次受访嗰阵，被问到有冇特登去学韩文，佢就坦言唔单止自己冇学韩文，亦冇强迫导演丈夫学中文。不过佢就话学语言要有一个适当嘅契机。汤唯当年拍摄《晚秋》嗰阵，就有传言话佢同金泰勇语言不通，甚至有报道话两人见面冇几耐就默契十足，通过眼神交流，唔使翻译帮手。汤唯呢次就喺节目中直接否认呢个传闻，又补充话导演英文讲得好好，系我提议直接用英文沟通嘅。佢曾经喺澳洲学导演，点可能英文唔好？汤唯同金泰勇从恋爱到结婚都好低调。喺2016年个女出世之后，一家人喺韩国生活咗好长时间，甚至搬到只有70多户人家嘅小乡村居住，享受田园风光。去年汤唯突然带埋个女翻到中国出席多个活动，由于受访嗰阵未提到丈夫金泰勇，并同身处韩国的丈夫分开近半年，一度引嚟分辨的传闻。在这次，汤唯不单止在访谈节目中好自然地讲起丈夫金泰勇，又大方回应分辨传闻。她对主持人说，原来你都会被骗，不好意思。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